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的弘法节目《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今天要继续平时导师《法华经讲义》第21集《药王菩萨本事品》中《妙法莲花无尽功德》之单元。接着经文中说，是时诸佛遥共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能于释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读诵思维是经，为他人说，所得福德无量无边，火不能焚，水不能漂，如之功德千佛共说不能令尽。当得到这个神通与无生法忍之后，他以这个清净的眼根可以看见72000亿那由他恒河沙数诸佛如来时，这是诸佛各在自己的佛土同样的遥相赞言，非常好啊，善男子，你能够在释迦牟尼佛的法里面受持读诵思维这一部经，而且为他人说，此经又名十相心，又名金刚经或金刚藏，一切坚固不坏之法都含容于这个十相心妙法莲花里面。当你证得此经妙法莲花，能够受持读诵这部经来为别人解说，所得到的福德无量亦无边。因为为人演说此经妙法的时候，可以无穷无尽演说下去，而此智慧是不会枯竭的，所以每一世又重新把这个智慧找回来，继续为人演说此经妙法莲花。而且演说越多时，智慧进展就越快，福德增长也越大。这部妙法莲花经读诵受持的福德是无量也无边的，永远只有增长而不会有所损减，因为你无法拿一个度量衡来度量这个福德，这个福德是存在自己的如来藏心中，所以假使实证了这个法，未来是一定会有足够的道量。于是这样的演说佛法能够一传十，十传百，他的福德又更大了，因此说是无量无边。那么这一种无量无边的福德，火没办法烧坏，水也不能飘到如来藏的境界里面去，因为这是在如来藏中所保存的福德。经中说，为他人说，所得福德无量无边，火不能焚，水不能漂，像这样的功德真是千佛共说不能令尽的。为什么功德有这么大？因为他证得此经，证得此经时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去证得的？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中，是在能人极尽的法中受持读诵思维是经，能够行于仁义，而且永远行于仁义，还能够极尽，而且是永远极尽。这就是十相心如来藏的境界，就是妙法莲花第八世心所住的境界。平日导师说，所谓开悟一定是有一个能仁而极尽的法，对众生永远行于仁义。每一个有情身上都有这样一个心，绝对不曾对你起过一丝一毫的恶心，从来不曾有过一刹那的恶心，自始至终都是如此对你行于仁义，而且他的境界中是永远极尽的。因为他的境界中没有六尘，能够现观证得这种境界，才是真正的妙法莲花。如果所证的心是在六尘境界中的心，那就不是妙法莲花，因为有六尘染污。所以说 找到能人而极尽的妙法莲花，而且能够受持，也就是说他能心得决定，没有犹豫，心中无疑。这样受持以后，还要去读诵它。读诵就是时时刻刻去观察这个妙法莲花究竟如何运作，它在运作些什么，它运作了多少法，还有多少法是我所不知的。这就是读诵。能够读诵了，接着一定会引申出思维的作用，就会开始想，为什么妙法莲花能够这样，到底是什么缘故，于是就开始思维。所以这三个法有次第性，当你能够这样时，一定能为他人说。既然能为他人说，那福德可大了。因为单单是听闻此经妙法莲花的法义，甚至只听到其中的一首颂或一首偈，福德就无量多了。何况你能为他人说，因此必然所得福德无量无边。除了无量无边以外，还有这两个功德，火不能焚，水不能漂。就比如说，当证得此经妙法莲花，即使有一天被人家无端辱骂说，你证得这个什么如来藏，那是外道神我啊。他这样骂你，你对他也仍是有一分福德及一分功德在。而你心中对于妙法莲花这个真如法性的智慧和功德，并没有丝毫减损的，这功德与福德依旧存在着。所以不管称火如何焚烧，都烧不掉你这个功德，真的火不能焚。假使有一天在路上走着，看见街道橱窗里面自己心爱的珍宝衣物，内心升起了爱水，有了贪欲之想，但是这个贪水也没有办法把心中对妙法莲花的智慧和功德飘走，因为心中所悟的妙法莲花引申的智慧及其功德，能令自己来生依于这个功德，仍然可以重新悟入，继续为人演说而衍生出很多的福德来。所以真是火不能焚，水不能漂，因为这个缘故，所获得的功德与福德会生生世世跟随着你，永远不会坏失。因此诸佛说，如之功德千佛共说，不能令尽。这个功德如果真要全部讲完，就等于三大阿僧祇劫圆满了。因此功德正是千佛共说，不能令尽。经文接着说，如今已能破诸魔贼，坏生死君，诸余怨敌皆悉摧灭。菩萨到这个地步，已到实地了，当然能够破诸魔贼，也能坏生死君。那么四魔中有五阴魔、死魔、烦恼魔、天魔，坏生死君指的正是天魔。例如五阴魔，众生之所以流转生死，都是因为保爱五阴的自己，所以没办法超越五阴魔的境界。那么当证得此经妙法莲花的时候，一定是超越了五阴境界，否则表示这个人他悟错了。因为即使声闻出果人都不会落入五阴境界中，何况是断我见以后而又明心的人。所以七诸位真见道就已经超越五阴魔的境界了。虽然这时只是在见地上超越，依旧会被五阴范围内的贪嗔痴所影响，然后必须次第进修到的实地满心，脱离行因趋于正得行因尽的境界后，转入妙觉地，在于百劫广修福德中灭尽世因习气种子而成佛。正得世因尽时， 当然就把五阴魔全部破尽，而且把烦恼魔也破尽了。因为三界爱的现行烦恼以及习气种子烦恼，这是全部都破尽了。此外，当证得如来藏的时候，已经没有死与生的困扰，因为死与生都是如来藏中的事，而如来藏常住不坏，怎么会有生与死呢？所以生生世世，出生而复死，死后又生，都只是镜子里的影像。依镜子来看时，都无所谓生死。虽然在现象界中，好像世世都有五阴身出现，有死有生，可是从净体妙法莲花来看时，就没有死也没有生了。这是在见地上已经超越死魔了。当到达实地，已经修行满心了，这时若想要触受或延寿都可以的，全部由自己来决定。因此已经破了诸魔。那么贼到底是什么？贼就是每天偷窃或耗掉了自己的法财，所以法贼就是十八界自我。众生都很贪爱十八界法，这十八界中的不论哪一界，每个人都不愿意舍弃。譬如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众生都不愿意失去。如果失掉了眼根，不管是浮尘根或身意根，可就看不见色尘了，见的作用升起不了，一定没有人愿意的。眼根如此，耳鼻舌身根亦复如是。最后一个意根，即使是那些否定意根存在的人，当他们如实理解意根的作用时，再问他们说，你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决定，你要不要？他一定说不要，因为这个很省思量的意根，正是时时刻刻在为众生做决定的心。如果一天失去意根的作用，那么他当天只要躺下去睡觉，则必须等到明天早上才能醒来，因为他这一天之中少了意根的功能，连决定要不要醒来都做不了主了。六根都已经如此，那么如果对于六尘呢？每天都让他看不见外境，每天都让他听不见声音，那可得赶快出门去看医生。这都是因为保爱这个十八界我，于是就在十八界的每一界中继续执着而加强我爱我执，也就是不断把法财掏出去花掉。所以这个十八界就是法贼啊。那么想要得到佛菩提道的功德，就要先把这个家贼管好，要用它来赚进七圣财，而不会把法财一直花掉。这样做也就是破诸魔贼。普贤大师的十大行愿中，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这个广修供养不仅是对圣贤，也是对自己，对一切众生而发的行愿，而且是尽未来际永无休止的发此悲切愿心。杂宝藏经中说，若种少善于良福田，后必获报。这告诉我们说，即使做了微少的善业，但是种在良福田上，未来也必能获得美好的果报的。杂宝藏经卷四中有一则，比丘捕四避恐或延命报缘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出家比丘，虽然年轻，但其实寿命不久了，但他自己并未得知。一日，一位精通相命的婆罗门刚好来到比丘的住处，会见了这位比丘，看了面相，让他预知了比丘于七日之后他的寿命即将终了。婆罗门虽然感到十分惋惜，但并没有透露这个讯息。七日之后， 未料婆罗门在那位比丘住宿的精舍附近，竟然又看见了这位比丘。料事如神的他感到非常不可置信，年轻的比丘依然健在。婆罗门好奇地请问了比丘，最近你有修了什么大福德吗？比丘想了一想，毫不以为意地回答，我没特别做什么啊，只不过昨日刚好到了一座寺院参访，无意间看见僧房的墙壁上有一个小孔，因为担心这个小孔会使风雨渗入而影响了僧众，所以就随意在地面上取了泥土，把小孔给填塞修补起来，如此而已。原来是这样，护持僧宝的福德让这位比丘延续了性命。婆罗门不禁赞叹说，是僧福田最为深重，能使因此比丘续命延寿。接着要谈坏生死君，释迦牟尼佛即将成佛前，就是把四圣地因缘观都观行完成了，在即将明心之前，那天魔波群正是从天界来，将所有魔子魔孙等一切魔君倾巢而出，但是佛陀当时也就降魔了。在理上降魔是指八万四千烦恼全部断尽，过恒河沙数烦恼全部断尽。在事项上，天魔波群全部出动时，魔君拿起弓射了箭过来，还没有到达佛陀身边，全部变成好多漂亮又香又美的花从天而降。因为没有哪一个天魔可以来毁坏最后生菩萨的道业，那么这一些生死君就这样摧毁了。所以诸余怨敌皆悉摧灭，也就是说，凡是会遮障成佛之道的一切烦恼之法全部都已经摧灭了。这一切的烦恼大多属于无记性的一手果，它会使菩萨有世间法中不断延续的轻微烦恼，不属于分段生死的烦恼，只是习气种子现行的随烦恼。比如往昔多劫以来曾经是画家、钢琴家、面包师等，不论原来是什么样的才艺，来到今生他不用特别的修学，就自然显现出原有的才华，表现得比人家更好。那么这就是无记业一熟的种子，无关乎善恶，却是属于三界流转生死的无记法。这些法都属于诸余怨敌，对成佛都有妨碍，所以这些在前面破诸魔贼坏生死君的状态下，当然也已经不存在了。接着说，诸佛对后末世五百岁时弘扬法华经而往生极乐世界转生为善男子的人说，善男子，百千诸佛以神通力共守护如，于一切世间天人之中无如如者，唯除如来，其诸声闻毗湿佛乃至菩萨智慧禅定无有与如等者。这段话是说，能修到这个地步，百千诸佛都用神通力共同来守护你，在一切世间天人之中没有谁是能够像你这样的，只除了如来以外，因为他已经满足实地心了，所以这时已是他该受职的时候，受职以后就成为法王子，位在等觉。这是百千诸佛都会用神通力共同来守护他，因为像这样的菩萨在人间非常非常稀有，所以百千诸佛用神通力来共同护佑于他。其他的菩萨所证的智慧禅定神通也都不可能跟他相提并论了。这一集就先介绍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愿大家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